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月25号的一个周四的晚上，我们又来到了读书观影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Cosin。 今天呢，一个是我2024年第一期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我在2023年的年底读到的书，然后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有很大的感悟的一本书。这本书呢的书名叫做《一日浮生：十个探问生命意义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欧文亚龙先生，那他是于1931年出生的，如果我们算一下的话，现年大约是在92岁、93岁的高龄左右，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一个作家。那当然呢，他的本业呢是一个治疗师，他是一个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心理治疗师，然后他将心理治疗理论发扬光大，成为了美国团体治疗的一个当代权威。他将存在理论呢融入了这个心理学的治疗当中。当然我觉得存在，人为何存在，其实总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所以当我读到这个欧文亚龙先生的书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感悟。那他之前呢是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教书，那现在是此学校的这个退休荣誉教授。那目前呢他还是在这个加州的 Irvine 跟旧金山职业。所以也许我们还能够跟这个欧文亚龙先生做一个心理咨询的这个 section。 那回到这本书一日浮生，十个探问生命意义的故事。这本书呢是欧文亚龙先生在83岁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出版的。那距今现在也有10年前了吧，现在是2024年了。在出版这本书之前呢，欧文亚龙先生的作品呢大家会比较知名的有哲学三部曲，我们现在称为哲学三部曲的心理小说。所以第一本是当尼采哭泣叔本华的眼泪，还有斯宾诺莎的问题，它都是一个比较处于一个小说的状态，然后融入了一些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存在主义的一些理论，然后还有一些治疗理论在小说里面。那这本书呢它是一个但这本一日浮生它不是一本小说，它像是一本小品集，所以它有十多段治疗关系的这个故事在里面，所以它一共分为十个部分，然后有十个故事，十个主角，然后欧文先生呢就会把这些主角的一些故事分享，他们做这个治疗的故事分享在这个书里面。 然后这十多段故事呢，其实都是触及我们人生，都是触及我们平凡人一生会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在主要是谈论面对死亡的情况之下，怎么去面对这个老化、疾病、亲密关系，还有自我追寻等等的。然后再透由这个欧文先生当时这个83岁的高龄的智慧，还有眼光，还有以及他的专业融合到这本书里面。那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叫《一日浮生》，它这个语出是来自于这个罗马皇帝马克奥里略的《沉思录》。其实我们想一下它这四个字的意思，它其实就是在说，当我们在涵括这个生死长远的时间，然后回首过往的时候，每一个人不论他经历了多少风雨，有多少的人生智慧与经验，领受了多少的光环，或者是说他有多少的地位等等的，他都是一个短暂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脆弱的生命。所以在欧文亚龙的先生的巡视当中，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一日浮生，都是一个暂存于世的脆弱生命，就是它是短暂的。然后每一个生命的历程他都逃不了死亡的这个话题。而且更在是因为死亡这个话题之下，我们的生命更显得立体。所以呢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非常的感触。其实或者简单的来说，了解或者是明白这个死亡的时候，其实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可贵。尤其是在借由这个欧文先生他年迈的这个眼光，就是非常的历练经历过人世的眼光，他其实每一天或许都在想，他夜里离死亡非常的接近。那其实这本书呢我录这段视频也是献给这个我最亲爱的家人们。那不论他们现在这个，不论每一个人每分每刻，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不论你是有生命的疾病，或者是说你有你无法解开的结，其实我们都在为我们的生命活得光彩。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它也是会有终点的，它是一个每个人都是一日浮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的短暂的。那怎样呢，我们能够在理解这个不可磨灭的事实之下，去让我们的生命发扬光大。好了，这个刚刚稍微简介了一下欧文亚龙先生以及这本书 这个一日浮生十个探问生命意义的故事。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广播节目当中呢，我会就是复述，或是我会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几篇我比较喜欢的故事，然后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了，然后在一日浮生的这本书里面，十个探问生命意义的故事中，我想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他的第六章，这个title叫给孩子们做个榜样。他的这个小的subtitle 呢是以心理治疗师和护士为例，当助人工作者都无法安顿自己的身心，欧文亚龙先生能够协助他们解开多少结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位主角，那首先呢是一个心理治疗师，然后呢第二位是护士，这个关系也是非常的特别，我会在这个娓娓道来他们两位呢是怎么跟欧文先生是有关系的。艾翠斯是这个心理治疗师，那他跟欧文先生呢是一个长达十年的关系的心理治疗师，还有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算是他的这个coach， 也是他的这个客户，或是说跟他做这个心理咨询的一个病，我不能说他是一个病患，但是他是一个合作的关系。那这个艾瑞斯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位这个心理治疗师，当我说到他跟欧文亚龙先生也是一个这个咨询合作的关系的时候，这时候你的第一个问题也会提到说，哎，原来心理治疗师不仅会有他的这个指导老师，也会有他的一个这个自己本身的一个咨询师。所以当我们在跟咨询师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咨询师他可能都在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非常的惊讶，就是其实这个艾翠斯他也有他自己的问题，那他需要跟欧文先生来做一个咨询。那本来呢艾翠斯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然后他有这个三次的婚姻，然后他还有这个一些这个自己一些生活的经验。那两个比较大的生活转捩点对于艾翠斯来说，第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孩子在意外中死亡了。那这个他艾翠斯跟欧文先生呢就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治疗或者是来沟通这样的一个创伤。第二个这个转捩点是艾翠斯他有一个这个病患，那他在这个病患之间，这个病患呢他是一个失控的酗酒者，然后他开始艾翠斯有不寻常的这个介入关系，然后甚至给这个病患有这个家里的电话，然后任何时候他打来都接，所以他艾翠斯就没有办法 hold professional， 他的心思常常被他的这个病患所占据，所以他就跟欧文先生呢作为一个 咨询的，就跟欧文先生这个提出这个咨询的服务，然后他欧文先生知道说，当一个咨询师对他的病患产生了非理性的情感的时候，或者说专业术语里面叫做反移情，这种时候呢，他们是需要自己本身这个治疗师也是需要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支持。那他们分析后，这个艾翠丝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发生？其实艾翠丝她有一个哥哥，然后呢，这个哥哥呢，在艾翠丝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保护她，因为她的母亲死于这个乳癌。那他的哥哥保护艾翠丝免于他对父亲的虐待，然后他很清楚的跟欧文先生说，他记得，母亲的葬礼后搭车回家的路上，他的哥哥搂住他，然后在他的耳边就小声的说：“你这辈子都有我在，我会照顾你。”那他的哥哥也非常的信守承诺，直到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然后退役，从这个波斯战争后。这个回归到美国，有很多的这个战争症候群跟多重药物的问题，然后他的哥哥因为这个药物过量而致命，当时艾翠丝并没有能够保护他，救回他的哥哥，所以艾翠丝一直心里面有个结，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所以他这一次。遇到了他的这个病患呢，也是一个酗酒还有药物成瘾的人，他做出了多于一个治疗师该做的事情，是因为他把这个想要缓解救兄，就是救哥哥的心情转移到了这个病患身上。那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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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 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林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这一年之后呢，艾崔斯呢，就是开始会，就是恢复到了宁静的生活，然后呢，他可以得到了缓解。所以这个第一个小故事，你会知道说，其实一个心理治疗师他也会有，就是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他也会有他自己需要被支持的地方。然后再来呢，欧文先生继续他的故事啦。他说，有一天的晚上呢，艾崔斯他留了一个语音的电话，告诉他说，我现在要去急诊室。那结果呢，结果这个急诊室本来以为只是一个轻微的这个摔伤与跌倒，结果呢，没想到开始有严重的黄疸，还有急性的肝衰竭，然后之后呢，就很多次的濒死。但是奇迹似的是，他配到了一副肝脏，他接受了指引，所以他可以活下来了。然后在他出院之后呢，他跟欧文先生说，哇，他真的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一个经历。他说，这个一生当中最可怕最吓人的时光，就是还有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你在九死一生的过程。然后他说，他在医院的那些日子里面，他都颤抖，然后哭个不停，因为他确信他自己要死了，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讲话。但他突然有一天他想通了，就是他想继续活下去。那欧文先生就问这个艾崔斯，他说，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艾崔斯回答，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话，来自于一个不苟言笑的护士，是一个非常有好心肠的护理长。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艾崔斯的孩子要来探病之前呢，在他的耳边轻声，当时呢，他已经有好几天是处于一个非常紧急的关头，然后很害怕死亡，然后成天发抖哭泣。但是这个护士就在他耳边说，给孩子们做个榜样。他说，就因为这句话，一切就改变了。他说这句话呢，力量非常的大。他说，我如果呢，只是一直哭一直哭，什么都不能做，我其实不是我自己。对，然后当这个护士长跟他说了一句，给孩子们做了榜样，就一句话把他拉回来，就是除了他自己害怕死亡之外，其实他还可以为家人做一些事情，为他们立更好的典范，然后让他们可以从我的身上再学习一些东西。所以呢，艾崔斯就可以九死一生，他接受了肝脏移植，然后逃过了肝病等等的。但是 但他还是没有办法躲过最后的死亡。这就是这个第六章节的前面的第一个主人翁的故事。他是一个这个心理治疗师的故事。那再来呢，第二个主人翁他说的是一个护士长，所以你们也许就能够听到这个关系了。他们其实呢，这个欧文亚龙先生从来没有跟这个护士长在有其他的联系。他们的这个认识是因为这个艾翠斯的这个葬礼。所以刚刚说了，艾翠斯是欧文亚龙先生的学生，也是他的病患。那他来参加他的葬礼，就认识了这个护士长。这护士长呢，他有这个不一样的故事。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故事的继续。护士长呢，就是他来找了欧文先生，他认识了这个，他找欧文先生呢，是因为他在葬礼，艾翠斯的葬礼上面认出了他就是那位心理治疗师。那这个护士长呢，他来第一个咨询跟欧文先生，他说我来找你呢，是因为我想要，我寻求帮助。这个护士长他有一个孩子，然后呢，他说他的孩子已经死了，是因为他的孩子是一个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罪名是重伤害、毒品及盗窃，刑期十年的一个孩子，所以他认为他的孩子是死了，但是他却没有办法他就没有办法离开他的这个，离开他的伤痛。那第二件事情呢，这个护士长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心理的一个纠结，是他得到了这个癌症，而且有可能会恶化，所以他来找这个欧文先生，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他的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他讲了很多，就是他觉得他对他孩子的失望，他觉得他小孩就是他一辈子的错误。他甚至在这个跟欧文先生里面阐述他的小孩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一点点正面的回忆，一点都没有。他认为就是他是一个很不好的母亲，然后呢他觉得他的这个失败呢，是为一生都留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欧文先生就回答他说，我不认为你是一个不好的母亲，我会支持你，我会帮助你，就是我想你对你自己太苛刻太无情了，就是你这个母亲的角色不仅是来自于你的作为，也会要需要你的孩子的回应。所以如果说你把你所有的这个不成功的想法都怪罪在你自己的身上，那他是对你自己是一种很苛刻的态度。然后呢，这个护士长呢还说了第二件事情，他说他关于自己的这个癌症，他说就是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护士长，然后呢他会有一个充满恐惧，就是他会常常需要面对这个死亡的一些病人， 他会需要这些，就是他需要自己是非常的坚强的。然后如今这个护士长也需要这个面临死亡，所以欧文先生就提醒他，他曾经对艾翠丝在他最脆弱的时候说了一句，给孩子们做榜样。那这句话对艾翠丝其实是一个奇迹似的精神的鼓励，这句话让艾翠丝能够跳脱自我，然后想到别人，想到生命的意义。所以当欧文先生在面对这个护士长的一个对死亡的脆弱跟不确定性的时候，他拿着这个护士长曾经对艾翠丝说的话，说这般鼓励的话来鼓励他，而且这是多具有力量，就是一个咨询的人，然后他能够用自己原来说过的话然后被鼓励，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那我们刚刚就说了这两个故事，就是不论是这个心理咨询师这个艾翠丝，还有这个护士长的故事，就是他想要鼓励这个护士长的是，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不论是他对他的孩子还是他对他的生命。好了，那我想呢，在这个故事的这个结尾当中呢，我想要就是引述一句我在书里面很喜欢的一小段话，也是在这个第六章节的第一个 title， 他说到因为我不能停下来等死神，他便好心停下来等我。那我们就把第六章到此做一个结尾吧。年前的时候与亚龙医师做了联系，然后想要跟他做一个咨询。那当然呢，他也不知道说在这个短暂的日子当中，他想要从亚龙先生这边得到些什么，但是他还是勇敢的去尝试了。毕竟这个绝症是一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那难免他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安与恐惧。那在这个合作关系当中呢，艾莉跟欧文亚龙先生呢，他们是用一个交换书信的方式来折抵这个诊疗费。因为艾莉本身呢已经把她绝大部分的这个经济来源与收入呢都花在她自己本身的这个癌症治疗当中。那对他来说呢，跟欧文亚龙先生他来做这个咨询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薇，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 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好，所以呢，亚龙，欧亚龙先生呢，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提议，跟艾丽说，那不然每一次呢，我们都做这个交换的书信，那当作是一个一个项目，那我们从这个项目当中都得到了我们需要的，你写一个这个每一次诊疗之后呢，你写一封信，然后写一个这个报告给我，然后从告诉我说这个从这个诊疗当中你的体悟是什么。所以呢，我在分享这一个章节当中呢，我主要是想要对艾丽的一些报告的文字呢做一些分享，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太美了。那在一个这个分享当中呢，有一篇在第一份，在他的第一份的摘要当中，艾丽反思了他对自己跟别人谈到自己病的一个问题。他说和欧文亚龙先生呢聊天是很自在的，但是因为呢他真正的面对自己的死亡问题，如果跟别人谈我的癌症，却总是困难重重。就是我有一堆怪毛病，许多人都是过度的关心，那却不能帮忙你什么。然后有时候他说，他们不是窥视狂，但是他们想要满足自己对癌症的好奇。就是艾丽说，我不喜欢这种情况，有时候我真想说，去你的，你自己才得了绝症吧。接下来在下一篇当中，艾丽又说道，大多的人过度恭维，哇啦哇啦的，你好勇敢啊。当然欧文亚龙先生也不免俗，但说到底，得了癌症有什么好勇敢的？一旦得了，我们有选择吗？但最糟糕的是，谢天谢地，欧老先生，欧文亚龙先生还没有，至少还没有，说什么病人勇敢的和癌症对抗，全部都是废话，到头来往往都是失败收场，某某人和绝症勇敢的对抗中失败了。你看过这样铺文这样写的吗？我痛恨这个，恨死了。如果有人在我的铺文当中这样写，那我一定会回来杀了他。你看这些文字当中可以看到，这个艾丽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且他有对自己有非常大的认识，或者说至少他对他的生病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想法。还有他的一些文字，他说，无论活得长或活得短，我都活在当下，此时此刻，我想要的是，除了活得久以外，还知道另外其他的事可以指望。我想知道的是，没有必要逃避受苦和死亡的念头，但是这些念头占太多的时候，和空间同样也是没有必要的。我要的是亲近生命短暂的认知，然后在此一认知的光照或阴影当中，知道如何生活，如何活在当下。这就是我从癌症当中学到的。他把致命的疾病秀给你看，然后把你吐出来还给世界，还给你的生活，还给你生活的一切喜乐和甜蜜。这一切我现在感受到的比以前更多，而且更懂得有所得有所失。我们可以看到 和死亡的决斗，艾丽所使用的武器，它绝对不是拒绝，而是一种接受。接受的态度是一个，效果非常十足的。的一种观念。那这个观念最重要的就是他提到的，而且刚刚我也分享过的，我现在活着，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人皆如此，我的作业就是活到至死亡为止，我的作业就是与自己的身体和平相处并加以珍惜，具细礼仪，唯其如此，才能从这个稳定的核心出发，有而立开开的向外发展。那所有的这些观念，每一个个别的生命周期，它是这样写的：不久之后，每个人都停下来作业，失去动力。观念有如癌症药物，不过观念的弹性比较大，疲乏了松弛了一会，仿佛在休息，然后又回来充满活力，成为一个更美好强健的新个体，继续上路。这是他每一次就是试了新药，然后又得到了一种就新药的无效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分享了他对生命的一个体悟。但是他觉得为自己活下去的观念其实是更强大的。然后呢，还有一篇艾丽对童年的死亡的看法。艾丽说道：我从来就是那个喜欢磨人的孩子，什么问题都不放过。我缠着妈妈问死亡是什么，那时候我才4岁或5岁。他说到天堂，但是那一点帮助都没有啊。当我望着天空，看到的就是天空。我跑向父亲那儿，然后将推的角落的大皮以后躲起来，然后假设我自己永远都待在那儿，死亡就找不到我。佛教教导人，活着就是要像死亡就在你的左肩，有时候我觉得两个肩膀上都有它，事实上它根本就是爬进了我的身体，凡属必然的，到哪里都逃不掉。就是从艾丽的文字当中，真的可以非常正视，就是看到她很正视她对死亡的一种态度。还有他说到，他知道自己的癌细胞扩散的时候，他看着镜子，我看到一张人脸，脆弱、生动、可爱、昙花一现。我没有检查自己的毛孔堵塞的皮肤，没有抚弄自己的刘海，也没有对自己的容貌下任何评语。我直直瞪视的那一个瞪回来的眼睛，心想：可怜的宝贝，可怜的孩子，心想。这可是自己第一次这样看着自己的脸孔整体的。读着读着，你会觉得艾丽的文字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生命的体悟，也反映出他对死亡的一种接受，然后一种态度，以及一种和解。好了，我想我们在这个部分最后的一段话，我想要再引述的、再分享的是：生命是不确定的，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随时都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带着自己的死亡，但是去感受一下它，拿一个人的名字去感受一下他的死亡，那都会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真的是一日浮生。好了，我们刚刚分享了这个一日浮生的两个章节，就是两个小短篇的故事，也是欧文亚龙先生与他的这个 在诊疗室的一个故事当中。那他的文字呢，欧文亚龙先生会引用很多这个病患的文字，他自己本身的文采呢也非常的好，我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去选一本他的书，然后来做来做细读，或者是就是偶尔放在窗边然后打开读一读。死亡也许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话题，但是我想越早的去理解它，越早的去思考它，反而是有帮助的，帮助我们更能够去面对它。好了，我们读书观影的节目就到此为止。那很谢谢今天听众朋友的这个倾听，也希望你大家继续收听读书观影节目，然后呢也继续收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更多优质的节目。